有赚钱的话给员工多点福利，这些其实都是圣经的，不要总是克扣成本。所以上帝为以色列人所建构的律法能够让他们避免建立一个强者恒强、富者恒富的国家，而是一个财富可以透过一个机制被分配给所有需要的人的国家。还有就是呢，这个当中的弱势啊，还会得到照顾。如果说呢，有人当了奴隶呢，他不会阶级复制。阶级复制就是爷爷是奴隶，爸爸是奴隶，然后儿子是奴隶，对不对？不会的，因为每七年要得自由的嘛，他不会世世代代是奴隶，而且每次得自由的时候又给他一笔钱，对不对？好，这样子的一个 idea 是从哪里来？从圣经来。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立国的时候，上帝赐给他们的这个律法，就说你们要跟这些迦南地的不一样，他们这些是拳头大的人说话，我们不是。现在那些挪威、丹麦那些最先进的国家就是这样做，可是他们不知道这个其实就是从圣经里面出现的。这一种分别为圣，这个就是分别为圣啊，就是刻画在上帝的选民的DNA 里面，也刻画在世世代代所有基督徒的 DNA 里面。好，除了这个经济体系与众不同之外呢，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在性关系上面也是有很高的要求。那迦南人那边的这个 性关系啊，是混乱到一种程度，没有混乱这回事。混乱到一种程度，没有混乱这回事，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啦， OK？爸爸可以跟女儿，侄子可以跟姑姑，你可以跟孙女，可以跟媳妇，就主打一个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只要你的肉体被对方吸引你就可以。然后他们所拜的神也是用性爱来祭拜的神，就是有这样子的风俗。所以以色列人的律法就说不行， OK， 孙女不行，侄女不行，姑姑不行。我们在读这一段的时候会觉得很奇怪哈，就说不要奸淫就好了，为什么要讲那么多呢？不行，你要是光说不是不可奸淫呢，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奸淫啊，没有那个概念。 性就跟抓痒一样，没有所谓奸淫的概念。所以你看最后这一节哈，他说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就说这些人迦南人那些异教他们都是这样做的，所以上帝的律法就说不行。摩西律法还建立了人权的概念，因为在当时其他的民族做主人的是可以随意的处置奴隶的，可以把奴隶打死没有关系，因为奴隶是他的财产。那摩西律法就说不行啊，你要是打死奴隶你要受刑了这个受刑这边没有说是什么，但是应该是死刑啊。这边说什么呢？有人用棍子打奴仆或卑女，立时死在他手下，他必要受刑。若过一两天才死，就可以不用受刑，因为是用钱买的。好，如果用一个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一条律法的话，会说圣经也太恶心了吧，竟然支持奴隶制度。好，还有人说，为什么过一两天才死就不用受刑啊？那也是他打死的嘛。这条律法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是一个拥有奴隶的人，你现在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个拥有奴隶的人，你知道把他打死你要判死刑，你有可能对他下重手吗？还刚好控制在过一两天会死，但两天以内不可以死，有没有办法控制的那么好？没办法。所以呢，这个法律就可以确保主人处罚奴隶不敢下重手，万一他身体比较弱真的死了那就完了。我们如果用现在的文化滤镜来看，我们会觉得你完全不应该打人啊，那是以现在嘛。但是我们要知道当时的潮流是什么，当时的潮流是奴隶是物品，你要怎么对他都可以。那在这样子的潮流下，摩西的律法就提出了非常进步的一个观念，人不是物品。我们现在当然觉得人不是物品，但当时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如果以当时的文化背景去看，就会发现 摩西律法是人权运动的第一步。我们以为马丁·路德·金恩博士是人权运动的先驱，其实早在摩西律法的时候，人权运动就开始了。除了我们刚刚说的司法、经济系统还有性，以色列人还有一个地方要分别为圣，就是身体上面有一个特征来识别他们和其他的民族不同，就是割礼。那这个都是源自于分别为圣的概念。所以当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立国的时候呢，分别为圣的概念深深的刻在他们的 DNA 里面。但是那个时候他们是透过律法来做这件事情，那到了新约呢，就透过恩典来作为教会的指引，好，来培养圣洁概念。那我们刚刚在讲以色列人是如何透过律法去分别为圣，现在我们就要讲到初代教会的时候，保罗也要求众教会要做圣洁的子民。圣洁的概念从旧约就这样延续到新约，好，世世代代的基督徒都要分别为圣。好，回到克里特教会啦，现在跳到新约哈。克里特教会所处的环境就像以色列人在迦南地里面一样。克里特岛是一个地方，上次国栋牧师还有在上上次李牧师都有讲过哈。克里特人呢是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把人比作禽兽啊，你就可以想象这个地方的人有多糟糕。那可能我们也会觉得很奇怪，就是一个地方呢应该也是有好人有坏人的嘛，不可能全部都是这样子啊，这个不是说那个地方的人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而是说一个整体的风气。就像今天有些国家强暴案件特别多，我不说哪里了，你们都知道哈，就是女生很不安全，搭公车也会被强奸。去年八月有一个女的实习医生在医院里执勤的时候被几个暴徒冲进来轮奸致死。也有的国家诈骗特别多，我也不说哪里，你们都知道，就是一个整体风气的问题，现代有古代有。那么克里特岛上的人他们的整体风气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谎不是一件什么很大的错事，大家都这样。然后呢很重吃，还很懒，能坐着就不那个不站着啊，能躺着就不坐着，简直跟动物一样。这样说还侮辱了动物啊，动物有的动物很勤劳的啊。啊，克里特的基督徒生活在一个这样的地方，他们要跟随上帝的时候，他们发现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整体风气朝反方向去走。那么今天的基督徒又何尝不是面对一样的问题？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要满足自己，要成就自己，要圆自己的梦，但是基督信仰却告诉我们要活出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要聆听你自己内心的声音。如果有人现在觉得，诶，这句话不是很对吗？不是哦，这跟圣经是完全相反的哦，告诉我们要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基督信仰告诉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这个世界告诉我们吃喝快乐吧，基督信仰却告诉我们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世界告诉我们满足你的欲望，因为欲望是一个健康的表现。基督信仰告诉我们你们要圣洁，因为耶和华乃是圣洁的神。所以分别为圣之所以重要啊，是因为环境的力量是很大的。举个例子，弟兄姐妹应该都听过，在温哥华信主甚至在教会服侍很多年的人，环境改变了之后他们不去教会了，也离开了信仰。比如说回到亚洲回流啊，不是因为他在机场的时候下了一个决定说好了回去以后我就再也不去教会了，他们没有做过这个决定啊，是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了他们。这里的环境鼓励我们上教会，或者说没有给我们设什么门槛或者限制。周围很多基督徒就算不是基督徒，他很尊重你的信仰， 不像在亚洲，家人、朋友、长辈可能都不能理解我们的信仰。还有这里的工作时数不像亚洲那么长，那在亚洲生活比较忙碌，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去用在教会里面。同时，这里的教会又比亚洲来得多，这些都是环境影响因素。还有另外一个，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孩子小时候跟着父母来教会，到了大学以后就不再去教会，甚至离开信仰，也是跟环境有关的。小时候我们的环境是父母给我们塑造的，我们跟着父母，父母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父母带我们去教会我们就去教会。等到长大了，自己开车了，不需要跟父母一起行动的时候，那个环境就改变了。然后学校有很多人看不起基督教，觉得基督教落后狭隘，然后学校又刚好有很多多彩多姿的活动，然后学校离教会又远，然后如果到外地去念大学，还要面对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教会里面的人全部都是不认识的人，没有了那些从小到大一起长大的小伙伴。这些都是环境的影响，环境给人的影响实在是太大太大。这也就是为什么上帝给我们的带领永远都是逆流而上，而不是顺流而下的。那么我相信现在大家一定很想要知道，我们应该如何在这个大环境当中来保持清醒呢？我们当中有回流的，也有弟兄那个孩子到外地念大学的，这些都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保罗写给提多的信，在提醒教会中的弟兄姐妹，不要学习他们克里特岛上的人，因为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不只是来送给我们一张通往天堂的门票，更是一个管教我们的恩典。这个我用的是新汉语译本，刚刚我们读的那个提多书的2:11-15，11节说呢，12节说呢，这恩典管教我们。这是一个管教我们的恩典。我们接下来呢，要一节一节的来看哈，有四点说到这个恩典是什么样的恩典。我们刚刚一开始说去无存精的恩典，对不对？好，11节哈，我们来看，耶稣为我们降生，死而复活，把上帝的恩典带给我们，不单只是要我们跟上帝开始有一个关系，然后将来有永生的盼望。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这个恩典能够把我们的生命淬炼成一个纯净的生命，淬炼我们，改变我们，把教会淬炼成一个打扮整齐等候丈夫的新娘。这个恩典管教我们弃绝那些不敬虔的生活和属世的私欲，就像以色列人分别为圣一样，我们都是要被管教的，哪里不讨神喜悦，哪里就会被管教。那么什么叫做不敬虔的生活跟属世的私欲呢？我带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所谓敬拜，就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人事物。我们信主久了，我们会听到很多关于敬拜这个词的研究跟定义。那我们今天来看，就是生命当中你最看重的人事物。比如说有的人看重家人，满足父母的期许就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有的人看重金钱，赚钱是他觉得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有的人看重成就，他想要在人生当中有所作为，能够遵循自己的热情跟才华，能够名留青史。有的人最看重爱情，恋爱脑，失败了不怕，再接再厉，越挫越勇，没有爱情人生暗淡无光。有的人呢最看重的是孩子，只要是为了孩子再苦也不怕，栽培孩子啊。还有的人最看重的就是自己，自己开心最重要，那他敬拜的就是他自己，其他的东西都要排在后面。不管我们嘴里怎么说，说我们是敬拜上帝，我们是来到教会，我们是基督徒，不管我们嘴里怎么说，实际上最在意的，我们投资最多时间的，心里最恋慕的，愿意为这一个人事物牺牲别的东西的， 那就是我们敬拜的对象。当人敬拜的不是神，而是别的东西的时候，这个属世的私欲就没有任何的克制力量。因为为了敬拜心中的最重要的，我们就不需要金钱，我们只需要达成目的的手段。比如说前几年爆出美国几所知名的大学，包括常春藤那些哈，收受贿赂，让那些父母付钱的人学生呢插队录取。那被爆出来之后就起诉了几个人，那些贿赂学校的父母啊，爱不爱孩子？爱孩子，或许孩子对他来讲就是最重要的，其他都要往后排。这样的父母呢，他把孩子当作敬拜的对象的时候，就生出了不敬虔的生活。反之，当一个人把讨神喜悦当作最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其他都要往后排。这样的父母可能会说，孩子进不去名校，那没办法，他可能不擅长念书，或者是说他有别的才华哈。我相信他念个一般学校，走别的道路，甚至做个蓝领，一样可以有一番作为。最重要的是他讨上帝的喜悦，而不是他进了哪一所学校。所以敬拜上帝，把上帝放在第一位的人，他的生活自然是敬虔的，他的欲望也是在圣灵底下被修剪被引领的。好，这个就是所谓去无的恩典。第二点，十二节这边说呢，这个恩典要让我们在今世过自律正直敬虔的生活，不但是先弃掉了那些不敬虔的生活跟属世的私欲，完了之后要培养那美善的。在马太福音十二章那边耶稣讲的一个比喻，就说一个人的心里面他本来有鬼，鬼附身，后来鬼出去了，出去了之后呢，转了一圈看不到其他可以附身的人，他又回来了，回来发现这里空空荡荡的呀，全部打扫好了，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进去住在里面。所以耶稣说了，光是把鬼赶出去那是不够的，这个人的心里面如果没有上帝的灵，那他就会回到原来的状态，或者更糟。所以我们不能只是去无，我们要去无存精，弃绝不敬虔的生活跟属世私欲的同时，要学习过自律正直敬虔的生活。敬虔就是 godliness， 就是像神一样的品格跟特质。举例来说，跟配偶相处上面的敬虔啊，不光是两个人一起上教会，还体现在孩子生病的时候半夜谁起来照顾他，因为睡得正香的时候要起床，那是最痛苦的事情，这就是舍己。所谓敬虔的生活，不光是表面的行为跟言语而已，更是被圣灵所掌管的人生态度。敬虔也不光是在教会有多少服事，更是体现在服事当中我们怎么样跟别人来相处。如果我们像神一样，就会常常想着别人，而不是自己的需要、坚持跟尊严。好，第三点就是这个恩典呢，它还是一个盼望的恩典，能够让我们期待那福乐的盼望，也就是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耶稣再来的时候有几件事情会发生，第一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会降临，神的帐幕在人间，神与人同在，然后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就是新天新地。好，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第二件事情呢，会有审判，这个审判呢，就是名字在生命册上面的人就可以进入这个没有疼痛哭嚎眼泪的地方，与基督一同作王。那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的人就被拒绝在门外，要在城外哀哭切齿。第三件事情，会有新的身体，这个身体好像 荣耀的身体，好像基督复活的身体，不是现在这个有病痛的、不完美的、会生老病死的身体。基督复活的身体是什么样子呢？他的门徒还是能够认出他来，但是有时候又认不出，在姨妈五四的时候，对不对？跟他讲半天话了，没有认出，所以有点一样，又有点不一样。他能够穿墙而过，门徒不是把 门窗全部锁紧了吗？诶，耶稣突然出现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然后呢，耶稣又可以吃烤鱼啊！耶稣问他门徒有没有吃的，他们给他一块烧鱼，他就吃了。所以热爱美食的人不用担心哈，在新天新地里面你还可以继续热爱美食啊。新天新地里面有这个世界一切美好的地方，但是不再有任何与神敌对的势力，因为撒旦跟他的跟随者已经在火湖里面了。这就是恩典所给我们的盼望。好，这个是我们刚刚说的哈，这个盼望耶稣再来，耶稣再来之后会发生几件事情哈。那么讲完了这些我们刚说去无存精的恩典之后呢，保罗就说你要告诉弟兄姐妹，要指教他们，要讲明这些事，你要讲明这些事是哪些事，就是前面所讲的事，从提多书一开始一直到二章十节都在教导教会里面要如何行事为人。好，第一章讲到长老应该是什么样子，第二章讲到上个礼拜国栋牧师讲到教会里面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应该有的行为，那么今天我们就是讲到第二章的结尾，就是这一切的原因是因为这恩典来管教我们、教训我们，使我们做圣洁的子民。就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上帝给他们的律法，让他们做分别为圣的子民。我们现在靠着恩典，但是这个恩典管教我们，一样做分别为圣的子民。那么，现在来跟大家说，我刚刚一开始说的Cliff Connectly 是怎么回答那个学生，还记得问题吗？问题就是那些说相信耶稣可是他的行为不是这样，然后他就因为相信耶稣可以上天堂，是非常的不公平。好， Cliff 说呢，这个是在北美时下流行的一个误解， OK， 就是你只要相信耶稣你就得救。很多人说相信耶稣，但是该干嘛干嘛，行为跟不信的人没有差别，那不叫真的信。真实的信心一定会反映在行为上面，一定会反映在生命的改变上面。保罗书信，我们现在从提多书 zoom out 一下，保罗书信其中一个贯穿的教导就是，无论是给哥林多教会，还是以弗所教会，还是克里特教会，都重复的讲了一样的教导，就是不要随从当地的文化，不要随从潮流，要分别为圣。他没有用分别为圣啊，但是他有说要做圣洁的子民。以前是靠律法，如今是靠恩典。因为说是靠恩典啊，就有一些初代教会的人以为，哦，那凡事都能做。这句话就是当时流行的一个他们的自我辩护的 一句话，就是凡事都能做。所以保罗才说凡事 都能做，但是不都有益处。好，所以我们呢靠主分别为圣，为主做见证，不要随波逐流。分别为圣这一点从以前到现在没有改变，这个恩典就是来改变人的，来改变人的心，来改变人的生命，进而改变教会，使教会成为暗室中的灯塔，然后进而改变社会，这样我们才能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讲到这边我们请李牧师来进行我们下面圣餐的环节。